天正道的经文是罗马书六章十五至二十三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乎我们的自由。在我们人的近，尤其是近些年代以来，人类对于自由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西方社会里边，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特别是进入到所谓现代主义的时期啊，这个民主的时代，那么这个对于个人主义，对于自由的思想要求也越来越大啊。那么自由到底是怎么回事？自由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理解？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了解关于我们人一生所谓的自由和不自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首先我们先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刚才我们还谈到，就是人类起初被造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对吧？人是怎么来的啊？第一个人是怎么造的啊？至于是怎么造的，我们有机会，我们在明年很快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新一轮的慕道班和圣经概览啊，我们都会讲到创世纪。那么在创世纪里边，非常清楚的把我们人类的来源啊，就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亚当是怎么被造的，他被造的这个结构啊，这个地位等等的，在圣经里边都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么今天我们讲的不是创造的那个事实那个过程，我们讲到创造的位分，就是神把人造出来的时候，人在整个神的被造界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位分呢？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就提到了这样的话啊，他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这个造人啊，然后呢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比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那么在这里就用了一个中文翻译成管理，在英文的圣经里边大部分翻译成 rule over， 也就是说是统管统治 rule over。 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之上来统治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一个 ruler 那么他这个统治者，他是比被统治的位分是要高的。所以上帝创造的我们，是在宇宙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之上来统管万有的这样的一个位分。那么他创造我们真实的内心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的管理是我们的地位，是我们的位分。然而那真正创造的动机，乃是要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爱的对象来造，是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一样的来被造。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里边讲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就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儿子啊等等，继续往下算。可是到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家谱呢，你看到啊，他是从耶稣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往回推，最后推到了亚当。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圣经没有说亚当是神的奴仆，也没有说亚当是被神所造，而是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生儿子？很多人不大明白，结了婚了嘛，就生了儿子了嘛，对吧？其实当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往往是在我们生出来以后，我们才慢慢去体会的啊，那就是说孩子是我们爱的对象。那么人到了成年的时候，人需要有三种不同的爱。那么最小的时候，我们需要父母对我们的爱。那么到了中，开始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朋友的爱。那么到了成年的时候，我们需要夫妻的爱。这三种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缺一不可啊，非常重要。但是等到你享受了夫妻的爱的时候，这时候呢，你需要有一种爱要付出去，那就是做父母对子女的爱。所以这个做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你没有长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不体会的。所以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常常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当你自己养了孩子了，你原来才知道父母那一份对子女的那一份爱。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三种爱，然后我们需要付出一种爱，然后我们的生命才感觉到很完美。那么当你付出爱的时候，就是你做父母的时候，这时候你感觉到一种上帝的感觉，那就是上帝把人类是当作儿女一样的来被造创造我们的。当我们做过父母的人啊，我看看在这里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做父母了，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两位正在预备做父母啊，马上就要做父母了啊。那么当我们做过父母的人，我们都知道，养过孩子的人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很难养的。养孩子不难，教育孩子太难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开始同意教育孩子真的很难啊。其实呢我们小的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孩子听话，都希望孩子听话，对不对？对不对？希望孩子听话的父母请举手。几乎所有的父母还有不希望孩子听话的。其实叫孩子听话很简单，现在心理医生有一种药，可以把你的孩子的独立意志把它破坏。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追捕》，有没有看过？啊，这个《追捕》里边有一个滑稽角叫做横渡敬二，啊，当他去诬告别人的时候，这个差派他去诬告别人那个人要把他灭口，没有把他杀了，然后把他弄成神经病，啊，就给他吃这种药，吃了这种药以后呢，就是他就绝对的听话了，就是他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破坏掉， 啊，然后呢，他绝对听话。你叫他坐着，他就坐着，永远不起来。你叫他吃饭，他就吃。他撑死他还在吃，他完全听你的话。那、啊，所以这个在他之前的时候，那些在精神病院里边的一些人，就是用了这种药。他说：“你自己拿一把刀，把你的自己的手切掉。”那个人就拿一把刀往自己的手上捅。他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的能力，他完全听你的话。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这样？你不是希望孩子听话吗？你的孩子绝对听话，你说往前走他就走，嘣撞南墙他不懂得停下来的，他绝对听话。你说坐下他就永远坐那里，他永远不懂得起来的，那绝对听话。你喜欢这样的孩子吗？所以我们是一个矛盾呢、啊，我们又希望孩子听话，又希望孩子别太听话，有没有？啊，其实我们希望的孩子听话是什么样的听话呢？是在他自己的独立的判断的能力的情况下，在他独立的自由意志里面，在他自己的选择里边，他选择听你的话，而不是他没有选择被你完全支配的那种听你的话。所以是在他自己独立的主权里边，他说哎，妈妈说的话对，我要听，他自己愿意听啊，你心里边就特别高兴，而不是他无的选择的，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样呢，你就发现你的儿子就不再是你的儿子了，是你家里边的某一个东西了啊。所以当神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一样的来创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来造的时候，他就赋予了我们一个宝贵的礼物。这个宝贵的礼物就是我们独立的人格，就是我们里边有一个独立的自由意志，这个就是我们做人那个最宝贵的那个东西。那如果我们一旦失去这个东西了，我们的孩子是听话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了，他变成一个机器了，你可以控制他了，和一个电脑一样了。那么当他没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了。所以做父母的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呢？就是要尊重他的人格的情况下，然后让他听话，就是在尊重他的人格下，你用他的理性来慢慢的去引导他，爱护他，帮助他，讲道理给他听。哎呀，讲了很多历史上，哎呀，你看谁谁谁不听话，他怎么样了？啊，你要好好听话，你要不然你就像他那样子了。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常常跟我说，你不好好努力，老大徒伤悲。啊，你看你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将来那样也不错嘛。气得要死的讲，你这个没用的人，你就是那么没有用，这都没有胸无大志。我说要那么大志干什么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扫大街。我说扫大街也挺好嘛，对吧？这个，所以气得要死，就怎么跟你说你也说不明白。我说我明白了。啊，我说我这扫个大街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对吧？结果我们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神把我们创造成一个有独立自由意志、有独立人格，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生命。结果我们的自由意志是非常宝贵的，可是呢，自由意志却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会选做错事情。所以我们的小孩很快他就会做错事，他就会说谎话，他就会骗你，对吧？这个小孩，我们小的时候，小孩三个孩子啊都骗我们，后来我们装作镇静，对吧？我们他骗了我们，偶尔的我们就会发现他的骗，可是很多时候还是真的让他骗啊。这个有些时候呢，被他骗了以后，我们或者说我们估计他在骗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骗我们，其实你背后做的那些事，爸妈妈都知道。”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孩子有独立自由意志，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冒险。当上帝把人类造好了以后，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啊，耶和华神就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下边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这一句话等于什么呢？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对吧？说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吃与不吃，选择在你，对不对？然后呢，我给你的命令是你不可吃，同时把结果告诉你，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你吃还是不吃啊？上帝并不剥夺人的主权，你吃不吃选择仍然在你。所以这个就表明了，在起初的时候，神创造了人，给人独立自由意志的时候，神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了人，神不再收回去。一直到今天，神把这个自由意志赋予我们的时候，神永远不会收回去。哪怕人选择下地狱，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神永远尊重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们被造的位分，神所给我们。那么我们把这个选择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中国这个字很好，自由，自由其实应该翻过来说叫由自，就是由得你自己啊。神把这个命令，把这个结果，把这个后果都告诉你，但是呢，由你自己选择。当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时候，同时神也叫人有承担你自己选择的那个后果的责任。所以你有这个权利，同时你也有这个责任。今天的人类常常是这样，我们要权利，但是不要责任。所以人犯罪的时候，做错事情的时候，说我有主权这样做，但是做错了以后，上帝要惩罚你的时候，人家说你为什么给我这个主权，你不给我这个主权，我们不就不会犯罪了吗？所以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就说，上帝啊，你为什么造一个分别善恶树，你不造分别善恶树，亚当就不会吃，不会吃不就不会犯罪，不会犯罪不就没有未来的这些事情了吗？其实这个问题问的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你叫你的孩子，你希望你的孩子听话吗？你知道什么孩子最听话，什么孩子是绝对不会犯罪的孩子？什么孩子？我告诉你，是死孩子，对吧？他死了，他就绝对没有，不可能，他不可能做错事情了吗？你把他打死就算了吗？是吧？他活着，他有独立的自由意志，他就有可能犯错。这个神起初把这个东西赋予我们的时候，神也为赋予我们这个自由意志要承担一个很大的责任。神一直承担这个责任，甚至于承担到当我们犯罪以后，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牺牲自己。其实我们每对做父母的也都这样，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是死孩子，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傻孩子，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没有判断能力，完全靠自己父母的这个支配。所以有一天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还从我们的管理里边能够独立出去，他能够独立成人，他不再听我，整天听我讲话了，他能够完全自己判断了，他就长大成人了，我们就成功了。其实这样的愿望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愿望。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写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么在这个比喻里边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生命的原则，虽然我们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可是呢，我们实际上的被造是一个有限的被造。那么这个有限的被造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不能独立于上帝之外单独存在，明白我这要说的啊？就是它是一棵树，我们是这个树上一个枝子，那么这个枝子呢是不能离开树而单独存活。那么这个树枝子它要想存活，它必须要连在这个树上。这是这个枝子它本身是活的，它可以开花，它可以结果，但是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它必须要跟树连接，这是我们被造的那一个位分。其实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个问题，但是神用客观的事实叫后来的人要了解了这件事情，就是当 亚当和夏娃面对诱惑的时候，魔鬼撒旦来诱惑人的时候，魔鬼撒旦做的第一件诱惑人的事，就是挑拨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伊甸园的悲剧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客观事实，这客观事实就是当人不去依靠上帝，而自己去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他面对不了的，他只有失败作为他的结局。所以魔鬼撒旦非常明白人类被造的有限和人类被造的这个位分。这个就好像一个电视机，这个电视机造的好像我们这个投影机是吧，在这投影，这个投影机造的是非常完美的啊，但是它要正常的工作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它必须要跟电源连接，如果你把这个电源一拔掉，它马上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那么这件事情是这个投影机它被造的它的本性来决定，所以没有电它就不能正常的工作。人也是这样，人没有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无法正常的工作，他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他就必然失败。所以魔鬼撒旦非常明白这一点，然后呢就挑拨人与上帝的关系，让人离开上帝以后单独去面对这个各种挑战和诱惑。那么结果呢，亚当和夏娃就失败了。亚当和夏娃的失败的关键点在哪里？在于离开了对上帝的因信而有的那个关系，所以他怀疑了上帝的爱，他就离开上帝的关系，然后独立去面对。这个就好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上个礼拜我就跟小孩们讲，我说当有人跟你说一句话，这一句话下面的话你就千万不要听了，这句话一定是不好的。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哎，我们去干干什么事吧，这个事千万别跟你爸妈说啊，跟你爸说妈说就完蛋了。只要他跟你说这句话，他下边说的东西你就千万不能再听了，他一定叫你去干坏事。因为他明白一件事，因为你要独立的去面对他对你的诱惑，他很容易得手，可是你一旦跟你爸妈说了，你爸妈妈来保护你的时候，他的诡计就不能成就了。所以一个小孩他要在爸爸妈妈的照顾保护的下面是很重要，所以在他未成年未独立之前的时候，他需要在爸爸妈妈的 supervision， 在爸爸妈妈的监护之下保护之下来安全生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孩的位分。所以上次我也讲过啊，爸爸妈妈是上帝赋予小孩的一个宝贵的礼物，因为爸爸妈妈爱他的孩子，爸爸妈妈愿意为他的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啊，所以这个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他能够保持在爸爸妈妈的监护之下，是他的安全的必要条件，是非常重要。所以人类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啊，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独立了呢？也不是独立，而是我们人格才能够就是相对我们在罪恶的里面可以完全胜过罪恶的，那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离开今天这个世界与基督完全的联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比较这个完全了，这个成熟了。但是今天我们还在世界上这个年的好像一个小孩一样，我们必须在上帝的这个保护恩典的这个供应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生存。其实上帝在很多地方让我们学习这个问题啊，比方说我们必须吃饭才能活着，你不吃饭你就不能活着，你呼吸才能活着，你不呼吸你就不能活着，你喝水才能活着，不喝水就不能活着。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你的生命是依赖很多条件而存在而健康的。那么这个包括着我们生命对上帝的依赖也是一样，在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也是一样。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亚当和夏娃没有听上帝的话，没有听上帝的话就犯罪了。 这个犯罪我们刚才讲到啊，它关键的地方是他离开了上帝的保护。如果那个时候亚当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他回到上帝的面前，他说：上帝啊，你不是跟我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吗？怎么他又说不一定死呢？这怎么回事啊？我现在有点糊涂，求你帮助我。诶，我看到那个东西挺好吃，我也很想吃，上帝怎么办呢？求你帮助我。如果他回过头来向上帝有这个祷告的话，上帝就会帮助他解决问题了。但是很可惜，夏娃没有问这个问题，亚当也没有问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人类错误的评估了自己的能力，然后错误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因为神告诉你你不可吃，这是告诉你自由意志所要使用的原则。可是呢，他在诱惑的里面就错误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了。因此人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但是人的自由是必须被约束的。今天我们人和人之间，为什么神要给我们分别善恶？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关系，那么这些关系都是有规则的，如果不然的话，这关系就会受伤害。所以今天我们叫做游戏规则，对吧？所以今天一个人不可能你是绝对的自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自由是必须约束在真理的范围之内，你来使用自由的。不然的话，这个自由我们曾经讲过，就是自杀性的自由，就是失去自由的自由，对吧？如果你错误的使用你的自由，上帝就会剥夺你使用你自由的权利。因为你不会约束你的自由的时候，你继续使用你的自由，那就会产生破坏，产生伤害。就像你开车，你有自由开多快啊，对吧？但警察告诉你这个地方你只能开60，你说我爱开多快就开多快，我非开120不可。你可以开120，但是很快你的驾照就吊销了，对吧？那就剥夺你开车的自由，不允许你开车自由，因为你不懂得你的自由要约束在一个这个道理的范围里头。然后你错误的使用你的自由，那别人和你自己就会因为你错误使用自由而受伤害。其实这些规则，神的原则和世界上这些原则在根本上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以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就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了。所以我们也说过啊，在地上人犯罪以后犯了这个国法，那怎么办呢？就把这个人抓到监狱里边去，对吧？那么监狱我们说过，它的最重要的原则是隔离，还不是惩罚啊。监狱的第一作用是把它隔离开，使监狱里边的和监狱外边的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啊？就是监狱里边的人他不会约束自己的自由，他是一种放纵自由乱来的那种自由，对吧？所以要剥夺他的自由，不能让他在这里，因为他乱使用自由的话，他不守规矩的话，这个正常的社会就要被他这样的人来搅乱。所以要把这样的人从自由的社会里边，叫他进入到不自由的社会里边，就把他监禁起来啊。那么这个就是监狱的最重要的意义。那么人类犯罪，亚当夏娃犯罪，表示人类还不太懂得约束自己的自由，在真理里边来约束自己的自由。所以人类如果继续在上帝的国度里边的时候，那么继续神给我们自由的话，我们就把天堂搞成地狱了。所以这个不行啊！所以上帝就把这些不会使用自由的人，叫他剥夺他的自由，让他离开上帝的这个神的国，然后进到就变成了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圣经上说，在这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啊，凡是犯罪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罪，做罪的奴仆。结果人离开上帝以后，就变成了撒旦的奴仆，变成了情欲的奴仆。因为我们没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们对于我们的欲望，对于撒旦的诱惑，对于外来的这个诱惑，我们就失去了战胜这些东西的力量。 失去了约束自己的自由的力量，结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乱了，所以在主耶稣没有拯救我们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世上，圣经上说我们都是撒旦的奴仆，都是罪的奴仆。什么叫奴仆呢？就是你必须做你的主人要求你做的事，你必须做，这个叫奴仆，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犯罪，你摆脱不了犯罪，你战胜不了犯罪。虽然我们知道犯罪不好，可是呢你战胜不了它，所以人在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就表现出我们的有限性。中国人很懂得这些事情啊，不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们就尽量的来鼓励自己不要做亏心事啊。很多人说我做事情是凭良心啊，我们也真的是知道良心的确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可是到了我们具体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良心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完全能够按照良心去做事情，结果我们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了面对我们的良心，我们几乎都是错误的使用过我们的自由。所以圣经里边说，我们以前是献给罪做罪的奴仆，那么神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永远在罪恶之下做罪的奴仆，因此神设计了对我们的拯救。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里边讲了一句话，他说过犯不如恩赐，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也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称为义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宣告一句话，他说神的儿子来要叫你们得自由，他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什么意思呢？那么在这里，因为罗马书 第五章的第十九节这里所说的从第十八节吧，如此说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就都被称义得生命了。那么根据这一段经文，在不少的神学系统里边发展出来了一个叫做普救论神学。普救论神学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罗马书的第五章里边，他把两个人做了一个比较，这两个人呢就是亚当和耶稣今天讲的是不是很抽象？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睡觉是不是很不容易理解是吗？虽然很不容易理解，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重要的事儿能够把它弄清楚。其实我们刚才讲过的，以上讲过的这些东西，很多我以前都已经讲过了，不过我们没有用这一个思想把这些东西把它穿起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点时间呢，我们用自由这个主题然后把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生命里边的救赎和我们如何使用自由和放弃自由这个关系我们要说明白，这些还是一个铺垫下面我们要讲到关键的地方，请大家能够醒过来虽然很困虽然很累，这个但是还是要打打精神，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一个星期就来听这一次道，对吧？讲到关键的时候你在睡觉多可惜好，这个根据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呢，因为把亚当和耶稣做了一个对比，就是在亚当里面，因为他一个人犯罪，众人就都犯罪。那么这里说呢，因为耶稣一个人的顺服，因为他一个人的义行他做的这个义行，那么众人都要因他称义得生命。因此根据这一个，因为亚当犯罪，众人都犯罪是无条件，凡是亚当的后代一定犯罪，这个没办法。因此呢，用同样的原理来解释耶稣基督因他一个人的救赎，所以众人呢都自动的就得救了，因此产生了普救论。也就是说，你信不信，你不管怎么说，耶稣反正是为全世界人死了， 所以呢，这里就说，因一人的义行，众人就可以被称义而得生命了。其实呢，这是翻译圣经里边的一个稍微有一点误解的翻译，结果就是我们在这一段话里边就产生了一个误解，就是说好像耶稣一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义，都可以得生命，都可以得永生，不必我们来传福音，不必来信耶稣了。其实圣经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因他一个人的义行是还清了我们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债。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有一个，不，这个第五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叫什么呢？叫做过犯不如恩赐。这个宣告很重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在没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说过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经过一生的苦难，所以他受苦的这些数量上还没有完成，因为在父上帝那里有一个人类犯罪的记录本啊，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上帝的面前，他在那里考虑怎么样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罪在他那里有一本账本，好像是。那么耶稣来了，他要还我们的罪债。那么因此呢，这里边就有一个数量的问题，所以他受苦受苦受苦，上帝就在那里好一笔一笔一笔一笔，圣经上说神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所有的罪债涂抹了，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在这个哥罗西书里边宣告，所以这个宣告对我们一个已经犯过罪的人是多么多么样的宝贵和重要，对不对？假如说你是一个被判刑的这个监狱里边罪犯，或者你判死刑了，这时候突然间说赦免了你的罪了，这个对这个罪犯来说是一个何等伟大、何等重要、何等宝贵的信息，对他来说，对不对？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在上帝的面前，就他不光进在十字架是最后了啊，所以在这之前的时候，他就一笔一笔一笔，这个当他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众人就说：“哎呀，我们怎么？”耶稣说：“慢点，这个事还没完呢。”因为耶稣跟上帝之间始终在沟通，在祷告，所以神在那一笔一笔一笔的勾销，最后还剩下一部分，说没有，还没完。所以耶稣在地上还要继续，到了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那就表示说一笔一笔一笔全部完了。耶稣做的比那个账本上还要多。所以耶稣赦罪的能力比我们所有的罪犯的那些罪还要更大，所以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耶稣的救赎的里面被涵盖，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犯的罪太多，耶稣赎不了我的罪，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说过只有一种罪是不能被赦免的，哪一种罪？亵渎圣灵而不信耶稣的罪。哎，你说这里没有说吗？圣经里面说因着他一次的义行，众人就都被称义得生命了，这个不没有说信耶稣吗？啊，这个好像是一个自动的，这里边有一个中间环节，大家不要误解。当我们做罪人还不认识耶稣，耶稣还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好像罪犯在监狱里边，没有自由的，你必须犯罪，而且已经被定罪，在今生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一定是下地狱的。地狱是我们今生状况不改变的时候的一个延续，明白我说的什么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是与上帝隔绝的，其实状况已经在地狱里边了，不过呢还没有宣判。其实现在我们的状况好像在拘留所里面的等待着处理宣判，然后下地狱。所以如果我们的状态没有发生改变的话，地狱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你做过恶事将来一定要报的嘛，不报就没有公义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以前的状况。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说成了的那一瞬间，表示他对普世人的罪已经付上了那一个 price of redemption， 就是那一个赎回我们的代价。也就是说 这个监狱里边所有的人，这个监狱里边所有的人，他们得自由的条件已经做成了，这个监狱里边所有人都可以得到自由的，而且绰绰有余的使你得到自由。所有这里边的一切所欠的债，有一个人替你不全部还清。因此这些人呢，因为这个代价已经还清了，因此这些人就得着自由了。得着的是什么自由呢？是第二次选择的自由。这句话是很关键的啊，得着的是第二次选择的自由。亚当里边是第一次选择的自由，就是你选择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还是选择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你选择吃必定死，你选择不吃你就因此活着，那是亚当里边选择的自由。结果亚当用错了那个自由，用错了那个自由以后就犯罪了。犯罪以后，亚当所有的后代就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方向，就是犯罪下地狱，没有选择的机会。可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世界上从亚当到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付出了一个代价，就是说你欠的所有的罪债耶稣已经替你还了。但是并不等于你就自动的上天堂，你就自动的从监狱里边得释放，不是，而是给了你一个从监狱里边得释放的选择的第二次的机会。在亚当里边第一次机会没有了，所以我们众人都只能是罪的奴仆，没有自由，你只能做罪的奴仆。可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我们上了天堂，而是给了我们再一次选择上天堂摆脱地狱的机会，明白吗？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现在都自由了。从哪里自由的呢？从被定罪的地位上自由了。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不做罪的奴仆，选择做神的奴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了你这一次的机会。在这一生当中，世界上信不信主的人都有这个机会的。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他只能做罪人，不能选择的，没有机会的。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了第二次机会。上不上天堂你有机会，以前没有机会，现在在耶稣基督了有机会。我们现在今天就是重点要强调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我们要强调，弟兄姊妹，永远不要想我也不上天堂我也不下地狱，我就是做我自己，不可能。在天堂和地狱中间没有中间环节，也就是说那一根树枝你要么干死要么连在树上，没有中间环节，你自己独立是不能活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是从一个自由里边进入到另外一个不自由里边，所以我们就说自由与不自由。原来我们是不自由的，在罪的之下做罪的奴仆。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普世的人都自由了。这个时候呢，你又要这个自由是什么呢？就是你从那个犯罪的自由里边被释放出来了，这时候你处在一个自由的地位上，这个地位是你有这个机会选择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么这个自由在我们的手里头，这个自由是有一段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是我们死之前的这段，就肉体死亡的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边，神给我们这个自由。所以我们说我们给人传福音他不信，再传福音他不信，有些人说算了快不要给他传了，他根本就没有被上帝拣选。我说 no，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只要他的理智还在，就表示神还给他机会，他还是自由的。他这个自由到什么时候失去呢？这个选择的机会就他的肉体死亡的时候他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如果他不选择上天堂， 他就自动选择继续做罪的奴仆。因为人就变神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机会的这个现在，我们还是选择不了不犯罪，我们还是软弱，还是会犯罪，甚至于选择了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还是软弱，还是会犯罪。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到他那里去了，我们才进入到一个绝对的无罪的状况啊。那么那个是取决于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个选择。所以这里边就有两步，亚当里边我们都做了罪的奴仆，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都从犯罪奴仆的这个身份里边得了自由。这个自由不是我们可以上天堂了，这个自由就是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是回到地狱里边去还是上天堂里边去。所以这个就是再一次选择。但是在这个选择里边，因为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在不断的犯罪，因此虽然这个代价已经付完了，可是这个我们实际的生活，因为我们还没有跟神完全的联合，所以这个犯罪的状况还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在这里边做一个选择，神给我们第二个选择，这个选择给了我们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自由，就是这个自由的选择。你要认罪悔改，把自己的身体生命献给耶稣基督，让他的能力进入到你的生命里边来。然后你说，主啊，我虽然你给了我自由，但是呢，我自己知道我的生命是软弱的，根据我过去的历史我知道我想摆脱罪恶摆脱不了的，所以求你拯救我，你赦免我的过犯，谢谢主，我接受你的赦免。然后现在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因为我自己不行，所以我愿意跟你的源头连接，让你的能力透过我来表达出来，使我从今以后摆脱罪恶，在地位上摆脱，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摆脱。主啊，我愿意。你有这个选择的自由了。如果你使用你的自由做这个选择，你就得救了。那么神立约给我们的永生的救赎就会临到这一些用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接受耶稣做他的生命的主的这样的人。那么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你给我自由我也不想自由，我就是喜欢犯罪，我就是喜欢下地狱，我就是喜欢我自己啊，什么撒旦我也不管，其实你不管他，他管你的啊，只是你不相信，你不愿意跟随耶稣的。只要我们选择或者我们不选择，那么最后的结局还是自动的回去啊。虽然这个赎价已经给了你，可是呢，因为你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在自由的里边选择过正义的生活，你还是甘心过堕落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自动的仍然回到原来不自由做罪的奴仆的状况里边去。那么基督的救赎在那种选择的人的身上就无效。所以今天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了，已经使我们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了。那么我们怎么选择呢？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是这样说的，说这些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边蒙了赦罪的恩典，有了选择的机会了。那么既然我们有了这样选择的机会，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回去犯罪吗？这里说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将身体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原来人是不可能是独立自由的生命存在的，永远不可能。你要么你做罪的奴仆，要么你做义的奴仆。做义的奴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愿意接受神在他的真理里边对于我们自由的约束。你不可能说我不接受上帝的约束，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地位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接受他的约束，你就是放纵，你只有你一放纵就是罪的奴仆，就是这么简单。因此人的自由是只有一个选择的自由，你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自由，这是不可能的啊！要么你属于神，要么你属于犯罪的撒旦的那个权势里边的之下。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边已经 有你选择归于神或者选择继续犯罪的这样的选择的权利了。所以下面说，我们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听话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成义。说感谢神，因为我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边顺从了那传给我们的道理的这个模范。然后我们既从罪里边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啊，就照人的常话说，因为当时在罗马的时代呢，还是奴隶制的时代，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身体献给不洁，献给罪恶，在不法的底下做奴仆，以至于不法，说现今呢也要照样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个就是今天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感谢神，神已经给我们有这个选择的机会了。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珍惜这一次的机会。那么选择做义的奴仆，表示我们愿意被义来约束我们，让神的义，让神的爱，让神的真理在我们这些有自由的人身上来约束我们。我们讲过一句话，尊贵的生命不是放纵出来的，而是约束出来的。一个人要放纵自己，必然导致败坏；一个人愿意按照真理约束自己，必然成为我们就像这里所说的，成为圣洁，成为荣耀，成为尊贵的生命。所以愿我们今天借着圣经上的话，使我们不再糊涂，让我们在我们的自由意志里边选择做义的奴仆，把我们的生命献给我们的神，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意接受他以他的真道来对我们生命的约束的操练。那么在我们有生的岁月里面，保持我们这个正确的选择，直到我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脱离这个软弱的肉体，神要在那个时候让我们在他的真道里边，真的是在这个真理的里边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那么我们盼望了这个日子的到来。我们再一次宣告啊，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主耶稣再来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脱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罪的奴仆的在这个罪的控制之下的这种状况，能够真正在义里边得着自由的那个状况里边，就要实现了。所以凡是存这样心的人，愿我们在神面前知道啊，我们是不自由的人，基督徒是不自由的人，是我们甘心选择了不自由，是我们甘心选择了接受做义的奴仆，接受义的约束的人。当我们被义约束的时候，暂时是不舒服的。保罗说，这个好像钉十字架的痛苦一样，因为我们要放弃罪恶当中那个享受最终之乐的快乐，我们愿意接受圣灵对我们的管束。那么其实这个是使我们的尊贵的生命能够还原它原本的价值必须要走过的道路。所以保罗就在他的书信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我们今生的这一点苦楚呢，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今天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然后在我们有选择的机会里面，我们选择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弟兄姊妹，千万千万把我们的宗教的意识把它打掉。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要来选择一个基督教来拜拜他，然后我祷告一下他给我成就什么事，这个就好像拜佛一样，到那个佛堂里边去拜偶像一样。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这样，而是我们从根本上要改变我们生命的地位和我们的所属关系，并我们生活的原则。当然今天我们对于这个自由啊，就是曾经我们是亚当是自由的，但是在他的错误的选择里边， 他不自由了，我们众人都不自由了。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被释放了，有了选择的机会了，有了这个自由了，然后我们再选择不自由，再选择把我们的自由放在基督的这个主权之下，他做我们的主，我们做他的奴仆，愿他用他的真理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将来有一天能够在他创造最终的这个目的里边来使我们得着荣耀的那种生命。求神帮助我们。好。